大家平安。
平安。
接下来好像真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，您不觉得吗？也许是因为夏令时早一个小时啊，但我觉得今天真的有圣灵的存在。那在两星期前呢，在礼拜天的下午，我和弟兄姐妹分享说，你们都感冒了，像我什么也感冒，我十年没有感冒过。刚刚讲完话，礼拜一就说不出话来了。整整一个星期呢，哇，就喉咙痛。不过感谢主呢，在一个礼拜的时候呢，又可以讲话了。结论是不要夸口，阿门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要带给大家一个题目，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榜样。我记得我以前呢在这讲过道啊，那教不是道呢都比较容易记得啊。我讲过一个传福音的菲利，你们记得吗？当时在约翰福音里边啊，那么他呢就找到他的同乡拿单叶啊，然后呢这个安德烈又找到自己这个兄弟的彼得。我当时说呢，传福音呢有三个秘诀，第一个呢要去找，第二个呢要去说，第三个要来领。但今天呢我讲另外一个人，在圣经里边呢只有一个人呢被称为是传福音的人，您猜是谁？是彼得吗？彼得一开口，
安德烈
3000-5000人信主，是安德烈吗？安德烈也很会传福音，但是都不是。圣经里边呢唯有一个人给冠上一个称号呢是传福音的人，是谁呢？就是腓力。注意啊，约翰福音的腓力和这个腓力呢听起来是一样的，中文很聪明，翻译的时候呢，那个腓力力呢是力量的力，那这个腓力力呢是利益的力，是两个不同的人，但是呢都是传福音的能手。那么这个腓力呢被称为传福音的人，他是谁呢？第一个，他不是耶稣门徒里边那个腓力，就是那个带领拿单，也不是他。他是谁呢？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里七个执事，让这些教会呢都有执事啊，执事会。请问执事最初是做什么的？你知道吗？是管理饭食的，就是做饭、端饭、清理盘子的。换句话说呢，一个执事呢是服侍教会、服侍众人的。那么当时呢，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极度的扩大，那么好多人说呢，哦，我们吃饭被疏忽了，这个被没有照顾好，没有照顾好，所以他们呢就推出七个人来做执事。请问有没有条件？条件不是会不会做饭啊，炒面炒饭呢、啊、那都不是重要的。第一个呢是被圣灵充满，大有智慧，而且有好名声。就腓力呢就被推举成这个教会的执事，他也是生命当中唯一一个被称为传福音的人。那么今天呢，就从刚才读出来圣经里边呢，我们一起呢来学习这个传福音的榜样啊，非常重要。那么教会统计过说呢，在全部的教会里边，古今中外的教会呢，只有25%的人呢是传福音的，其他75%的人呢想传福音，但是呢永远没有行动，这个是不正常的。我们知道腓力当时呢是七个执事之一，耶路撒冷教会呢快速的成长，那个教会啊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好得不得了。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有人受逼迫了，有人家里贫穷了，他们说我们变卖田产，凡物公用。好多人把钱卖了，地卖了，怎么样？信主人都住在一起。这是最早的共产主义的模式，是在圣经里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一个理想的社会，但后来很可惜，不长久以后人就分开了，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呢，是因为当时呢教会遭受逼迫，门徒怎么样四散都逃走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当人有私心的时候呢，凡物公用呢是不可能长久的。我们当中有一些在大陆，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50年代有这个共产时代啊， 有时候吃大锅饭的，你发现啊，好多人都吃不饱，一些做饭的吃的胖胖的啊，最后呢，这个大锅饭就不能行。当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，大批的门徒呢就逃出去了。他们逃出去不是做买卖，啊，也不是买房产，而是呢每到一处呢就建立教会。所以听说当初的教会，每个人都传福音的。所以这样，我们今天的教会呢，真的要汗颜，要羞愧的。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姐妹，我们接受传福音的训练，什么福音桥啊、三元步道啊等等的，我们学了太多太多的这种知识，但是呢，我没办法去行出来。所以今天呢，要从腓力的身上看到呢，一个传福音的人需要有几项的突破。当讲到这腓力呢，当时呢，他就在撒玛利亚，如果看圣经呢，在撒玛利亚传道。撒玛利亚是很特别的地方，它是和犹太人一个近文化的地区，他们说的相同的语言，哦，甚至信着相同的宗教，但是这边有差别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他们彼此呢不接纳。所以神就借着这样一个大逼迫，腓力就跑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。圣经说呢，在那里呢，全城的人都信主了。所以对一个宣教士来讲，一个地区福音大复兴，请问成功不成功？成功，可以说是工作呢如鱼得水。但是正当他服侍最好的时候呢，神说：“腓力，你起来，往加萨去。”请问加萨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地名呢，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过。如果你要注意以色列历史的话，有一个加萨走廊，记得吗？几年前的时候呢，以色列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，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当中的时候呢，把加萨呢给了哈马斯。今天呢，这个加萨走廊呢成为从埃及往哈马斯运送武器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。那个地方呢，从古至今呢是一个荒凉的没有人烟的地方。神说：“腓力，起来往加萨去。”想想看，在一个大城市里边，这么多人信主，我还等着栽培造就呢，你把我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去呢？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呢，要顺从圣灵的带领。腓力听到圣灵说起来，他没有说我不去，然后他立刻的就去了加萨。那个地方呢，我相信那个时候呢，荒芜，鸟不生蛋啊，满天的尘土，他就去了。当去的时候，你发现了圣灵呢又进一步带领，啊，他看到呢有一个人坐在马车上面。注意啊，从这个人那个坐车的方式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大部分人是步行的，只要有点钱的人呢，骑个驴，骑个马，骑个骆驼，很少有人坐车的。就这个人是坐车的人，是谁呢？他是埃及阿伯女王手下的银库的总管，是个肥缺，就今天的财政部长，就是这个伊索皮亚，就是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的一个女王的一个总管，他是个外邦人。那么他呢，就来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去礼拜完之后呢，要返回去，他经过加萨这个地方。圣灵说：“你靠近那个车。”请问，这个命令执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今天我举个例子，你到今天在五大道去了，然后你看到呢，有前面有这个警察这个摩托车在开道，然后警车在闪亮，然后有几个加长那个林肯车挂着国旗，啊，然后圣灵说：“你靠近车去，你敢不敢去？”敢不敢去？你怕被抓了有些刺客？当时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大臣坐在车上边，圣灵说：“你靠近那个车去。”然后呢，这个就靠近了。当他靠近的时候，你发现怎么样？结果就来了，他听到呢， 这个埃提阿波这个埃提阿波这个女王呢，这个大臣呢在读圣经，所以发现呢，一个顺从圣灵的人呢，往往能够找到传福音的机会。你不要说你不会传福音，很多时候圣灵感动说，你像张三去传福音，像李四传福音，但很多时候呢，我觉得哎呀，这个人好像不像有需要的样子。珠光宝气啊，还背着名牌包呢啊，看着他好像什么都不缺，这样的人信主吗？然后怎么样，你就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对，肯定不是。起来去加沙山，去加沙，起来靠近那车就靠近那车。当你顺从圣灵带领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神就为你传福音打开道路。阿门。以后若神感动你说你靠近这个人，有立刻靠近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地位，因为圣灵的感动呢是不会错的。阿们。而且圣灵呢不是一下子说你靠近那个时候，不是，他是一步一步带领的。所以圣灵的带领呢，它是有一个渐进性的啊。那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同班同学呢有六七十岁的啊，当时我是四十岁啊，还有二十多岁的。我就想说，哎呀，我要早知道神呼召我做牧师的话，我就不读那些书了。我读考古，去这个去发掘文物，我挖了很多坟墓，受了那么多苦，我再来学牧师，我干脆不要学多好呢。后来发现不是，神也是一步一步来带领。你记住啊，人生有很多弯路，有很多挫折，但是呢，永远没有白费的。阿们。那我在社会上我做过工作啊，我也受过很多苦，我能够了解到人生的不容易。那当我反过来当牧师的时候呢，我就更多怎么样能够体会弟兄姐妹的难处，他们心里所想的一些挣扎。所以圣灵的带领呢，有时候看来呢是弯路，但是没有是一样的。你经过一圈之后呢，一步一步带领到你的生命中成长。阿们。一个人呢，除了顺从圣灵带领之后呢，第二呢，他要关心他人的需要。有圣灵说起来靠近那个车就去了，去的时候呢，哎，你不看人的需要，你说哎呀，这个车蛮新的，这轱辘还是铁的呢，哎，这车上铺这个椅垫也不错啊，这个大臣呢果真有钱，戴着大戒指大项链。那看人的需要呢，不是看人的装扮。他去了之后呢，一看这个大臣他在读圣经，是哪段圣经呢？是读以赛亚书53章。那段圣经呢是整本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以赛亚的一个预言诗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的信息不止在福音书里边，在诗篇里边，在先知书里边怎么样反复在讲，就讲了这个人呢，他受差遣而来，他被宰杀，被人藐视，好像一个人呢，就是好像一个羊羔呢被牵到宰杀之地却不作声，在讲谁？所以腓力呢，他是一个关心别人需要的人。那么我们当中有谁学过中医的？有一点知识的有没有？你是学药学的，我知道。还有没有？没有的话我就胆大敢讲了，人多我就不敢讲。现在美国医生呢看病的时候呢有很多仪器啊 ，X 光呀、验血呀、CT 扫描等等的，通过这些诊断怎么样，可以知道你病的这个程度和所在。但是古时候呢，有这些条件。那中医看病是怎么样呢？第一个怎么样？望，就是往观察，这个人呢，眉头紧锁，啊，这个脸面呢，这个苍白。或者两眉之间呢有些这个忧愁，一看之后怎么样，大体知道今天你什么光景，不是吗？啊，我们看到有些地方，有今天就是 好像很喜乐，有弟兄姐妹可能是刚刚昨天是不是和太太吵了架了，来这种时候脸色不大好，对望很重要，所以教会里边你要去望，看看弟兄姐妹他们今天脸色如何啊，是不是面带愁容。所以腓力呢，他第一个就望见他呢是一个大臣，但是呢他有需要。第二个中医就是用闻，闻呢就是原指的一个闻的气味，你看人生病的时候呢会有些气味出来，闻也代表你听，听他在说什么，这中医很厉害。然后眼前一看望，然后闻，然后呢这还不够，还有什么呢，问，就是问你怎么样啊，吃饭如何，把舌头伸出来看看舌苔，对吧，你睡觉怎么样啊，然后呢谢，谢就怎么样，就是号脉啊，观持观正号脉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知道别人需要，你是需要怎么样，透过观察，然后透过呢聆听，然后透过询问，然后呢静静的接触，你才能够知道需要。所以腓力呢圣灵差他去传福音，他不是说哦我去就去了，他不是，而且他怎么样，他知道别人需要。所以他看这个人啊穿的是一身官服，坐的是马车，读的是以赛亚的书，我相信呢他是满脸惆怅。腓力问说你读了你懂吗，他说什么，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懂呢。你看到没有，腓力是一个知道别人需要用来发问出的人。但话说回来了，腓力呢也是一个接受装备的人。如果换上我们当中的一位，或者换肖牧师吧，问他说你读的你明白吗，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呢，你说我也不明白，那这个就到此为止了。腓力不是，他虽然是个管饭食的，但是他呢熟读圣经，他立刻上去怎么样，点出问题的关键。他不是在讲以赛亚怎么样啊，讲那个时代怎么，他不是，然后怎么样，立刻传讲耶稣。这传福音呢，我觉得啊，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福音预工太多了啊，我们比如说去关心啊，啊帮助啊，去探访啊，啊有些我们弟兄姐妹去探访一个福音朋友，进去之后，哇，你家好好啊，啊什么时候装修的房子？哎呦，这上有好多奖杯啊，哦，这是我大儿子踢足球的，这我小女儿弹钢琴的，哇，好厉害啊。然后我们就东南西北谈一谈，谈相谈甚欢。但是呢，最后呢，快要谈福音了。天色已晚，拜拜，多可惜。所以你要点出问题的关键来。所以你看这个腓力呢很厉害，他去了这边之后三下两下他立刻知道需要，然后怎么样，从这里呢就开始传讲耶稣。我觉得耶稣十字架从古至今是福音的核心，阿们。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看到很多啊，一些特别是我们教会有时候受洗，受洗发现呢、啊，有时候也难怪这些新受洗的 baby 啊，他们上来就说啊，说我本来生病看都看不好，我一祷告神医治了，哈利路亚很好。有人说啊，我的女儿不乖，也不听话，功课也不好，后来为她祷告之后呢，哎，她就考上好学校了。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见证，好不好？很好，但是不是最好。要看到呢。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边那个翻转，阿们。一个翻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怎么样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阿们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腓力呢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福音就是报告好消息，当他不懂的时候惆怅的时候呢，他立刻呢传讲耶稣。因为知道这个埃及阿伯这个女王的大臣呢，他是个外邦人，有人说可能是个黑人，就在北非这个地方。那么他同时又是一个敬虔人，就是说他是外邦人，但是呢他非常渴慕犹太教的这个教导，他那么远坐车下来就是要来圣殿来敬拜， 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真理，但他又不明白。所以腓力呢就抓住这个问题的关键，就从福音怎么样开始来开讲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当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谈我们生命成长的见证。我记得我跟以前说过，你看这个见证的功用是很大的啊。今天我们看这个电视啊，媒体呢非常了解这个功效，你没发现吗？比如说有个人没有头发啊，然后一个演电视的时候呢，现演一个人没有头发，然后呢擦了药之后呢，一个礼拜有一点点，两个礼拜多一点，三个月的满头黑发，怎么样？你立刻就想买了，不是吗？我们看到很多是包括现在瘦身的这种广告，哇，刚开始拿起那个结婚的那个礼服穿不上，很惆怅，然后就喝那个药，哎，三个月之后穿那个结婚礼服，30年前身材没有变，你要不要买？今天其实一样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你要讲出你生命的见证，我过去怎么样，我今天怎么样，翻转的生命怎么样，可以来改变人呢？那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在这个信主之前呢，他们夫妻关系很不好，然后就离婚了。离婚之后呢，等他们信了主之后呢，他们又开始怎么样和好。你知道结婚啊，就离婚啊，其实哎这个容易啊，复婚难的。当他们要复婚的时候呢，好多人都说，哎呀，你看你们打成那个样子还能在一起吗？但是他们凭着主在他们里边那个应许，他们就复婚了，现在很好的一对。所以我们当每当我们教会夫妻有问题，我把他们找来，我问你们和他们谈谈来，为什么？他们一谈过去啊，他们就是这个当中有暴力啊，甚至把警察叫来啊，下了保护令啊，什么都发生过，但今天呢他们好起来了。所以一个见证呢带来改变，阿们。好，第四呢是解答心中的疑惑。所以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呢，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圣经的专家，但是你最起码呢了解福音的一个基本的真理。今天我看到太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啊，自己呢都没学好，还去教导别人啊。我就常说呢，你辅导别人呢不服还好，一服就倒。做个基督徒呢，你真的要好好来学，比如说救恩的真理啊。那我们看到，比如说今天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，好多这个似是而非的这种道理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文化呢在改变。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，在美国啊，我们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呢，基督教的文化在美国已经不是主流文化。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今天我们看到，因为我们教会呢不太关注这些社会的议题，以至于呢慢慢的我们失去了这对一个时代的影响力。大家知道在3月26号在华盛顿D.C. 呢最高法院呢有一个辩论什么呢？就辩论这个传统的婚姻，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呢啊，这个是不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婚姻的形式。因为有很多同性婚姻的人士呢，这几年呢一直来鼓吹啊，或者来这个发声呢，要改变美国对婚姻的一个认同。所以3月26号呢，在最高法院有一个辩论。那美国的很多基督教的机构呢，现在醒悟过来了，所以发动基督徒呢，3月26号呢去华盛顿去请愿啊。那华人教会这次呢也是第一次啊，就说大规模的行动起来。梁弟兄，你可以考虑说，我们教会如果有人需要去的话，你3月25号出发，在天山堂，在发生有两班车，有大巴车去，然后3月26号回来，一共是50块钱一个人，包括大巴车、食宿和小费。为什么有便宜呢？是由这个纽约教牧同工会呢是出资来这个补助的。为什么？就是要来发声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呢，我们很多基督徒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当被诱惑的时候呢， 我们就失去立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鼓励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当你要解答别人心中疑惑的时候呢，你心中不能有疑惑。你对圣经的真理，我们很好的主学的课程啊，要去学。当你学了之后呢，你才能够站稳脚跟。不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，大概是几号？不是说的世界末日吗？12月21号是不是？有变卖家产的，有离家出走的。啊，我们看到末日没有来到，圣经明明讲，末日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你不清楚嘛，所以你被诱惑嘛。所以今天我鼓励，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你要解答别人心中疑惑的人呢，你必须心中没有疑惑，好好读圣经，好好来学习，好好祷告，你是否能够成长。第五呢，要陪走一段路程。匪人上了车之后呢，不是立刻就下来了，不是怎么样，一边走一边说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带领一个人进去的时候，你不是一次两次就够了，而是陪他走一段路程。怎么陪法呢？你可以用祷告来陪。当一个信主的时候呢，每天对他来祷告。所以有人做过试验，把人分成两组，一组是要祷告，一组不祷告的，你传福音的时候果效完全不一样。所以领他陪他走的时候呢，第一个要学会用祷告来陪，为那个福音对象，他就传福音什么来祷告，为他来祷告。第二个呢，什么？你陪他来教会，陪他去团契，陪他去小组，然后呢陪他一起来成长。所以腓力知道他本来是去加沙的，但今天坐车不知道哪里去了，他怎么仍然坐在车上面，就一路走一路讲。所以当你带领别人信主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记得呢，你需要陪他来走。有很多慕道朋友就说，哎呀，我以前呢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特别受这个受大家的重视啊，我信了主之后都不理我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哼，那我现在就比较受气，这样我比较怎么样，别人比较关心我。完全错了，受了洗礼弟兄姐妹怎么样，我们更要去关心他，让他怎么样成为一个能够站立得稳的人。阿们。第六呢，是鼓励学之受己。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我们这个 OCC 这个 OCC 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受洗从慕道到受洗需要多久？对，那个梁弟兄，我们这边
都不一样，有的很长，有的
对我们教会呢，最起码要上六堂课。
哦，你说训练是不是？
哎，对，至少要上六堂课。
四个。
但这个你发现呢？初代不是这样的，他们上了车之后呢，一边说一边走，过了一会儿呢，前面开始我们受洗吧，都受洗了。但今天看来，好多教会说，哦，你们这个太草率了，你可能有问题。但我告诉你，不是。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受洗，是因为什么？信心。甚至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好多教会呢，为什么要办受洗班呢、慕道班呢？就是因为呢，帮助他们能够正确了解救恩的 ABC， 让他不要糊里糊涂的。我们看到太多糊里糊涂的。那我们之前有一个弟兄说，哦，张牧师你知道吗？我们以前有一个，这边我们有一个姐妹啊，来我们教会待了他半年多，后来就不在了。就现在呢，是一贯道里边的活跃分子。我听了一个呢，我很痛心。第二个呢，我是觉得说，其实呢，很多来到教会里面的人呢，其实他并没有真正得救，他只是来看一看、听一听。所以呢，鼓励别人学习信主，你要看他到底有没有信心。若有，立刻给施洗；若没有的时候呢，还要继续帮助他。那一次，我们教会，受洗。后来就来了一个年轻人呢，我说肖牧师，我也要受洗，请问你听到这样的人，你心里激动不激动？我今天就要受洗，你激动不激动？但肖牧师不激动。我觉得这奇怪，怎么这么急切要信主呢？我说不行， 我今天呢，我说我第一个不了解你啊，第二个呢，我最起码让你了解一下这个福音的 A B 是怎么样。说那个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我说不行的时候还打头，说完了完了。原来呢，他是要在这个纽约呢要上一个移民法庭。他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受洗证，没有一个教会认他。他听我们教会受洗就来了。我说不行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信心，他只是把受洗作为一个桥梁而已。教会在纽约是有名的，很严的。我们教会受洗之后呢，六个月不给受洗证书。然后呢，潘牧师啊带了一套教材，就是要上18课。丰盛的生命，所以发现鼓励别人觉知很重要，但是呢，更多怎么样？要陪他来成长，阿们。唯有这样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他们的生命才可以得以建造，阿们。请问传福音难不难？有人点头没有？传福音难不难？我告诉你，也难也不难。若非圣灵的带领，若非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可以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是主。所以你知道传福音工作呢，本来就是圣灵的工作，阿们。所以我想通过这个短短的一个经文里边呢，我盼望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每一个人在今年呢至少要带一个人来庆祝。哇，这是人很多吗？我们教会呢在今年呢，我当时定了一个口号101102，就是一个人领一个，一个人领两个，就是信主啊，我记得他的是3年之内的，就是新基督徒一年你要领一个，然后超过3年的呢，你老基督徒你至少领两个，就101102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教会有人有105104都有。所以传福音呢，其实呢是一个使命，阿们。当你领受这样传福音使命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神就来带领你走一个传福音的道路，阿们。我要考考大家，你记得吗？今天我在讲谁？哪个人是传福音的人？
腓力，
腓力，他是耶路撒冷7个执事当中的一个。大逼迫的时候呢，他跑到撒玛利亚，被神呼召，然后到哪里？到加沙的路上，就是加沙走廊，以色列的南边，在那里呢，碰到有一个太监坐着马车，记得吗？然后呢，肖牧师又讲了这几个重要的一点。第一个呢，第一个顺从圣灵带领，当圣灵感动你说去你就去，当去的时候呢，神会一步一步带领，顺服是第一步的。第二步呢，要关心他人的需要。注意啊，你在教会里面只做礼拜，你不会关心到别人需要的，怎么样？看看对方，然后呢，听对方倾诉，然后你要去关心他，你最近好吗？对你家里都平安吗？然后最后怎么样？谢，不是让你去把脉啊，而是怎么样？近距离来接触，透过交往，然后了解别人需要。你发现呢？人人都需要耶稣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点出问题的关键。传福音呢，一定要点出耶稣来，不然呢，你谈的不是福音。然后呢，要解答心中的疑惑。你读的你明白吗？今天听的你明白吗？有几位，我今天肖牧师讲的你能明白吗？他我不明白，那我们一起来学。所以你发现你一定怎么样，要解答别人心中的疑惑。一个无神论的人 一个有佛教背景的人，一个法轮功的人，他信主的时候呢，里面充满了疑惑。我常说啊，一个人信主有问题呢，这个人就没有问题。信主说我没有问题，这个人就大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从有无神到有神，难道没有挣扎吗？从佛教的基督教没有挣扎，一定会有的。不怕没有问题，就怕怎么样没有问题，所以要解答别人疑惑。接下来呢，就是陪他走上旅程。传福音绝不是一次两次就解决问题的，要不断怎么样去帮助他，扶持他，最后呢，在适当的时候呢，就鼓励他觉知，鼓励他信主。我再讲一遍啊，传福音和收割是一样的。当你错过那个收割的时候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就收不起来了。那像我们在教会里看到太多啊，老慕道友，7年、8年、10年还在慕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错过那个收割的季节。当时初次接受福音的时候呢，满腔热忱，但是没有人觉知，没有人去鼓励他，慢慢怎么样，他就有很多问题出来了。所以怎么样，福音是需要有时间性的。所以你发现播种收获是有季节的。鼓励大家呢，在这个传福音上面，我们真的一起来努力好吗？教会里边不是一部分人来传福音，一部分是观望的，是每个人怎么样都有传福音的责任和使命。那今天呢，美国其实面临着啊一个情况，就有些地区呢啊教会衰败，有些地区呢我看教会兴旺啊，是存在一个发展不平衡一个阶段。我真是祝福我们的教会啊，在这个 RG 这个地方呢，成为上帝福音一个出口，用影响这个地区。阿门，一起来祷告。